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也许我们真的有缘。去年腊月里，我曾经被非法抓进派出所，又关进看守所七天。春天已到，我心里却一直挂念着曾经参与迫害我的那些警察。我对他们没有一丝的怨恨，反而担心他们还不觉醒，继续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现如今，为江泽民卖命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都以贪腐的名义遭恶报，慈悲的心使我真的不愿看到他们也为中共和江泽民集团陪葬。我看到了他们良知尚存，善念还在，我真心的祝愿他们快快觉醒，能看清真相，得到上天的护佑。我和那些警察及犯人素不相识，也许冥冥之中有因缘相连，我就讲讲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份缘吧。在非法抓捕现场遇到的有缘人。记得在警察非法抓捕我和同修时，同修家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她看着满屋子的便衣警察到处乱翻，到处录像，女孩两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悄悄地问我，阿姨，他们在我家干什么？为什么不走？是什么人？我搂着小女孩安慰她说，孩子不怕，他们也是好人。我话音一出，紧张的气氛顿时变了。有的便衣警察说，我们也不是坏人，是好人，在执行公务。还有的便衣警察让同修赶快吃饭。我去卫生间时，一位穿着灰色羽绒服的女士跟进来了，她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一见面，我俩都觉得对方非常面熟，我们像姐妹一样称呼，聊得亲切自然。她告诉我姓什么，老家在哪里，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劝他退出党团队保平安，他痛快地接受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感到自己正处于危险中，一心只想让他得救。后来在派出所，我听见警察叫他大队长，原来那位女士是市国保大队的副大队长，她能够得救，我感到很欣慰，看来我们真的有缘。在派出所里遇到的有缘人。在派出所两天，我接触到一帮年轻警察，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和他们亲切自然地交谈，他们大多都能听我劝善，听真相。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警察开始态度生硬，我刚一进门，他就把我关进透明的隔离室，我使劲敲打玻璃门，强烈地要求出去。年轻警察说，去年有大法弟子对他态度粗暴，意思告诉我他为何把我关起来。我首先向他道歉，他有点不好意思，又让我出来坐在椅子上。我找机会既严肃又真诚地说，孩子，别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儿了。你也看到了，最近这几年，一些以贪腐之名落马的高官，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李东升等人，真实的原因就是他们迫害修真善人的大法弟子而遭到了恶报。几个警察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说明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骗局，焦点访谈播出的所谓现场录像漏洞百出，三退是为了让人都能够躲过天灭中共的这场灾难而保平安，还告诉他们不仅自己要三退，也要让家人一块退出，一家人也都能够平安度过劫难。我们也提醒警察，善待大法弟子一念，天赐鸿福，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半夜里，那位年轻的警察自己掏钱给我们买来肉烧饼， 我虽然没吃，但我非常感谢这位年轻警察。白天，有的警察帮我们买饭、买卫生纸、送水。因为屋里没有暖气，把电暖气一直放在我身边。看到那些年轻的警察听了真相后，大多都认同大法，同情大法弟子的遭遇，知道应该善待大法弟子。看到他们有得救的希望了，我真替他们高兴。还有一位年轻的警察，他半夜里看守着我们。在交谈中，他笑着告诉我，他的姥姥姥爷也练法轮功，身体可好了。他说他也看过神韵光盘，说那演出太好了，他希望还能看神韵的新光盘。我知道这个年轻警察与法轮功很有缘，我告诉他经常去姥姥家，多听听多看看法轮功有关资料和书籍，他都笑着答应了。在那时，我完全没有身陷牢笼的感觉，只知道来到这里就是让有缘人明真相，能得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看守所里遇到的有缘人。在派出所第二天晚上，警察把我送到看守所，体察不合格，拒收。在深夜里，警察又把我送进武警医院查体，在半夜里还是把我送进了看守所。第二天，一位年轻的女警察找我谈话，我们的谈话很平和，她知道我血压很高，要求我必须吃药。她还热心地告诉说我和她妈妈年龄一样，这个年龄段要特别注意身体。我给她讲法轮功真相，我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要求按照真善善做好人。我修炼法轮功以前一身的病，练法轮功后我身体很好，20年都没吃药了。现在我身体不好，是因为在派出所两天没睡觉没吃饭，所以身体不舒服。我告诉他我不用吃药，自己调理好了。看守所里的犯人每天从早到晚都做绢花，还有指标，中午不能休息，手常常扎出血，手指都变形了。隔了一天，我和同屋的犯人正在干活，年轻的女警察特意来看我，问我身体如何，说有不舒服告诉她，问我每天能做多少枝花。我告诉她身体还好，干活只是打杂。她笑着说，这会儿我可让着你了，没让你吃药啊。她还关照同事的犯人要照顾我。我也向这位善良的女警察表示感谢。遗憾的是，我只给她简单的讲法轮功真相，没劝三退。在我一进看守所的号内，看到一张大通铺，室内有14个犯人。不知为什么，我一见他们心头一阵酸痛，感到他们好像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同事的犯人一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顿时是一片欢笑。大家都伸出双手鼓掌，像欢迎亲人似的。我知道以前被关押的同修做得很好，让这些有缘人已经听到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几个女孩子围着我，都说看到我想起自己的妈妈了，说我的模样、说话的态度那么慈善，太像他们的妈妈了。好几个女孩子哭了，我也不知不觉流泪了。我想不管来到哪里，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地方，无论有缘无缘，我都要救他们。我找机会分别找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5套功法的修炼强身健体，让他们知道法轮功中的一些法理，告诉他们疾病与道德有直接的关系，道德提高能够改善人的健康，告诉他们从内心改过自新会得到上天的原谅和护佑。有的人明白真相后接着就受益了，得福报了。一位吸毒贩毒的女孩很有缘，我给她几次讲法轮功真相，我告诉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对身体好，比打针吃药都管用。刚见他时，头发盖着脸， 两眼半睁半闭，一天到晚昏昏沉沉，性情烦躁，不愿干活。他说是吃药造成的。他听我讲大法真相后，每天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每天送药给他，他逐步减少药量。几天后，他干脆不吃药了。他变得精神起来，眼睛明亮了，心情也越来越好了。大家都看到他的变化，替他高兴。一位等着判刑的女公务员，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接受得很好，对法轮功有很好的认识，很相信真善人是做人的标准。她对自己犯下的罪也表示很后悔，表示今后一定接受教训，好好做人。她说自己可能要坐1至2年的牢狱。就在她听到真相后的第三天，突然接到判决书，判刑1年，监外执行，明天他就可以回家了。他高兴地哭了，大家都替他能免除牢狱之灾，获得自由而感到高兴。我和一位文化素养较高的妹子挨着通铺，我经常跟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由李洪志师父从长春传出，以修炼真善人特性为修炼原则，提高心性，使修炼者变得真诚、善良、宽容、无私。当初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强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这个妹子跟我讲，她听过一位老同修讲过真相，她非常相信李洪志师父弘传法轮大法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她对修炼、六道轮回、神佛的存在都相信。她十分敬佩和同情那位老同修。他表示出去以后一定要到女子监狱看望老同修。我叮嘱他，你和法轮功很有缘，根基也好，佛缘又深，出去后找大法书看一看，千万莫错过修炼大法的机缘呐。他非常郑重地点点头说，我出去后一定会学大法的。在看守所的第7天，我要离开时，我对像闺女一样关心我的号长说，闺女，我这次来不是来坐牢的，我就是来告诉你们大法真相，让你们都能得救的。号长拉着我的胳膊，流着眼泪说，阿姨，我就愿意和您说话，谢谢您，您真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啊。我很久没哭了，可我一见到您，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我一边帮着他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笑着说，闺女，也许我们真的有缘。我真诚地对大家说，你们可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早日回家。大家都笑着说好。他们簇拥在门口送我，号长大声地告诉我，阿姨，出门别回头。我也笑着说好。冥冥之中，我觉得和他们真是有缘分啊。在师父的保护下，7天后我从看守所出来了。这次尽管使许多有缘人得救，但是我仍然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我没做好，让警察又参与迫害法轮功，添了新的罪证。想起1年多来，我由于学法不入心，实修太差，放松了修炼，放不下常人的各种执着心，让旧势力抓住把柄，遭到邪恶的迫害。尽管如此，师父也没有嫌弃我，依然慈悲地呵护着我。弟子无法报答，只有静心学法，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正念正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7月6日的文章，企业在救度众生中发展，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善乐。哥哥是大法弟子，2007年，哥哥办了一个机械加工厂，我在哥哥的企业中上班。在当时，大陆的大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我们刚办的企业更是举步维艰。当时我们就想，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在法上，一切由师父管， 就这样，我们的工厂办起来了。一，把修炼融于工作中，时刻不忘讲真相救人。我们把修炼融于工作中，先从工厂的工人和家属做起，给他们讲真相或给真相资料劝三退，然后只要我们能接触上的，几乎都不忘讲真相劝三退。平时工厂要到钢材市场买一些工具和原材料，为了多接触人，我们不在一家买，我和哥哥配合，一个讲一个发正念，关键时刻哥哥就插上一句，你听我弟弟的吧，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人一看老板也这么说，就同意了。我们出去一趟，多则劝退十几个人，少时五六个人不等。有一次我和哥哥去买洗刀，付的是普通刀的钱，可盒里装的是合金的，比普通刀贵出几倍来。我当时没注意，可被哥哥发现了，当时就喊老板说，你的洗刀拿错了。老板一看是合金的，高兴地说，大哥呀，你不把这刀拿回来，我今天就白干了，谢谢你啊，你真是好人。我说，你不知道我们是有信仰的吗？他马上反应过来说，是，还是跟信仰真善忍的人办事顺当。周围的人听了都笑了。二，出差时在车上给客户播放师傅讲法。有一次我开车到一家工厂签合同，来回十几个小时，我就给客户讲真相劝三退，然后就给他播放师傅讲法录像。刚开始有干扰，客户打瞌睡不听，之后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的打，这时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他听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一会就消停了，他就开始认真听师傅讲法，并且还说，讲得太好了，给我一盘吧，让我老伴儿也听听。后来他老伴开车到我厂亲自来取光盘，还说，法轮功我支持，六四我没赶上，赶上我也参加，共产党最坏，共产党也快完了。明真相后，他们对我们非常放心，经常主动跟我们签合同。三，明真相后的公司老板说，我们的企业有神助。一个年产值几千万元的公司经常让我们加工产品，刚开始对我们不放心，后来知道我们是学大法的，打过几回交道后对我们非常放心，所以我们的产品销路好，回款也快，只要到我们厂订产品的，我们哥俩一定要让他们明白真相后再走，一个人也不落下，所以我们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明真相的公司老板说，你们工厂有神助，效益能不好吗？后来这个老板得了心梗，一跟头栽倒，抢救过来之后，我们到医院去看他，他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就贴在他耳边说，你记得那句话吗？他笑着点头说，当时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猛然间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默念四遍时，我就有意识了，清醒了。一个月后他就出院了，看见我就问，俺师傅挺好呗，还在美国呢？我说，在美国呢，你还得看书啊，走进来。他会意地笑了，后来我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四，亲身体验不失不得的法理。学法中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因此在工作中我严格按照师傅的要求做，我们工厂出产的产品都带有标记。有一次厂家说我们给加工的一根轴断裂了，把这根轴取来后发现不是我们生产的，没有标记，而且加工的非常粗糙，厂家的工程师都说不是我们生产的，可是公司老总硬说是我们生产的。当时我和老总争辩一句，哥哥说，我们再给加工一根吧。 过后哥哥说，是你的不丢。后来我们把新生产的轴发到厂家后，一看我们的轴和他们的断轴质量差异很大，老总说真不是人家干的，感觉过意不去，接着就给了我们一个大活，收效远远大于损失，我们亲身体验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总之，在办企业中，我们处处不忘修自己，救度众生，和我们打交道的有资产上亿元的老板，上千万元的经理，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他们自身也受益于大法之中。在这一行业中，我们快乐地救度着众生，我们的企业也越办越好。我们厂还实行人性化管理，从来不计员工迟到早退现象，员工都明白了真相，所以也都自觉遵守厂规。有一个职工一边干活一边就念法轮大法好，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质量好，而且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质量事故。我和哥哥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利用工作之便寻找有缘人，众生能得救是我们的心愿，也是师父的心愿，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师父的期望，救度更多的众生，与众同修一起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再一次叩拜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中的事不是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6月27日。在近一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深深体悟到，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件事的每一步的结果，都是自己心性修炼状态的表现，有在法上的，有不在法上的。经常看看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做过的事的每一步的结果，不在法上的就可以及时归正到法上来，在法上的继续精进。一，为什么第二次邮寄速将状？我的速将状是去年7月1日邮政快递寄出的，两个多月也没收到两高的回签，几次查询都是滞留在北京航空邮检中心。起初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问同修才知道，七月的很多速将快递滞留了，但也有签收的，也就没怎么在意。两个多月都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从修炼角度看，我觉得有问题，一定是我修炼中有问题。我尽量回忆整个速将过程中的每一步，终于找到了。在第一次学法小组讨论速将时，看到有同修在知道了要用真名和真实住址后生出些怕心，我当时也没想，脱口就说，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十万几百万大法弟子都控告江泽民，他们两高的人忙不过来，谁看呢？没人看。当时我们都乐了。回忆到这儿，我惊醒，我的速将快递滞留没人看，是我自己说的没人看，不就没人看了吗？是我没有站在正法上控告江泽民，而是在用常人的思想观念做速将的事，我的速将状就不能震慑邪恶，不能起到主持正法的作用。多大的漏啊！我的速将状是震慑邪恶的，除恶的，是主持正法的。我重新做了速将状，发了正念，求师尊加持，把速将状从邮局快递两高。当第三天上午收到签收通知时，我归正了我的不正，真正感到了身轻心轻。我低下头，双手合十，谢谢师尊。二，我告诉他现在不合适。我们几个同修来自不同地区，隔两三个月会在一起讲讲自己的修炼体会。有一次，我们几个中多了一个生面孔同修，他讲了些南方同修开法会的情况，有些修炼故事和体会叫人感动。最后他说，我们这儿也准备开法会，他已经和几个片区的同修联系了， 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大一点的地方，看看我们有没有地方。提到了几处都不太合适，当时我也没想什么，只觉得开法会是好事，就说我有一个地方，讲了一下情况，他觉得可以去看看。我和他坐了半个多小时的公交，才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有一个人很像他下了车，我误认为是他，赶快叫快上来，还没到呢。那个人看着我发愣，而他在车后过道站着喊，我在这儿。到了地方，我用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洞的大门，我歉意地说，不知怎么的打不开，进不去，就这儿。他说，我记住这个地方，这一路比平时时间长得多，而且得知他想开40多人的法会。晚上回到家，我一直纳闷，40多人的法会这么大，合适吗？这时我才认真想今天发生的事。我们这地方同修不多，可不能出任何差错，要保护同修，正法需要人手。又一想，开法会这么大的事，要出一点差错，我可担当不起。我在这儿是挂了名的，我这地方安全吗？想了很多，我的私心也冒出来了，一头雾水，这个法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开始怀疑。师父说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师父拨开了我的迷雾，明慧上的文章也没有谈到大陆上各地开大型法会的事呀。大陆法会每年一次都是在网上开，师父看着的呢。而且明慧经常提到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小花，小花要小，怎么要大呢？马上觉得大型法会有问题，不符合目前正法修炼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大法要求。我半夜没睡，想师父的讲法，想本地区的同修情况，想坐车时看错人，进门钥匙打不开门，越想越觉得这个法会不能开，终于决定要告诉他我的想法。第二天，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我的想法，最后告诉他，现在开不合适。第三天传出他被抓了，与他有关的人也先后有被抓的，他在早些时候开的法会，参加的同修也有被抓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他在大法弟子中有做生意的目的，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事的前后整个过程，每一步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我思想中重复出现，迫使我理智的思考，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要修得无私无我，可现在的世人完全是为私为我，特别在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中修炼，就显得只想着他人的大法弟子思想单纯，不防人，容易相信人，容易被人骗，这是用常人的思想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思想时时都在法上，在修炼过程中的每件事中的每一步都站在法上考虑，完全无私无我，就能跳过常人的那点小伎俩。比如在上述的事件中，在车上认错的人，如果当时能想到这和我修炼有关，信师信法，想到是师父的点化，就会怀疑那个人，放下人的面子，直言相告，事情就有可能终止。当门洞门打不开时，如果当时能想到这和我修炼有关，信师信法，想到的是师父的点化，就可能做出理智的决定，终止事情，继续，不用第二天再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修炼是严肃的，修炼过程中做的每一件事中的每一步都要重视起来，而且只有去掉人的思想或观念，才能在法上思考问题，才能真正的理智起来，才能跳出常人认为的思想单纯，不防人，容易相信人，容易被人骗的思想观念。作为大法弟子，我要时时记住，我有师父在管，师父在看着我呢，我要按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做，我的修炼路才会走正。三，真相讲到位，救了他人也保护了自己。真相讲到位，救了他人也能保护自己，这是我经历的体会。从去年溯江后，很多参加溯江的同修被所谓的回访，其实是旧势力又一次迫害大法弟子的安排，大法弟子不能承认这种回访。我溯江了，旧势力安排的所谓回访，我不承认，未能得逞。事情是这样的， 早在溯江之前，我就搬到了离单位乘车要2个小时的地方。在此之前，我给所谓管法轮功的人员讲了法轮功真相，给过真相资料看，也做了三退。他去过台湾，对大法的真相很清楚，他知道法轮功好，很认同大法。在上述第二件事后，片区的国保大队和610一行几人气势凌人的去他那儿，要求单位公安社区找我，都被他巧妙的给回绝了。他说，人家那么好的一个人，他不愿意见你们，都搬出去住了，住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到社区谁都说不知道我人在哪儿。随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最近不要回来，国保大队和610找你。之后我见了他，了解了具体情况。后来所谓的溯江回访，每次到他那儿就更没下文了。我修炼了19年，完全是闭着修的，这两件事的经历却叫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师尊的慈悲。这名公安明白了真相，不迫害大法弟子，不犯罪，他得救了。同时他不推波助澜，说了公道的话，直接保护了大法弟子我。这也使我看到了真正受迫害的是那些直接受蒙骗迫害大法弟子的世人，他们最可怜，最应该明真相，得救得度。因此大法弟子真的不能懈怠，要抓紧时间讲真相，多救人。结语：近些年我一直做着三件事，不敢懈怠，基本上是上午学法，下午做救人的事或其他有关大法的事，一天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发真相资料，邮寄真相信，我的小花一直开着，除了我自己用外，也给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部分资料。一天很忙，但很充实，很快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穷和尚做到了》，副标题《个人对最后邪恶的理解》。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想谈谈对最后邪恶的理解。一，只要正法没有结束，邪恶就会在，这是旧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决定的。新的宇宙还没有开始，旧宇宙的理就起作用。每天都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被迫害的报道，一方面感到痛心，一方面有时候也想，这些参与迫害的人怎么这么愚蠢呢？大法是好是坏，是个人都能够明白，又有这么多遭恶报的例子，怎么就是那么不醒悟呢？但现在悟到，这些人是被邪恶所控制的，而旧势力本身就是神，另外空间的生命，哪怕是动物都可以控制人，更何况是神，他们就是那样的生命，注定是要这么干，知道自己的后果也是要这么干的。人要被神控制太容易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给迫害者讲真相，希望他们能醒悟过来，同时也要认识到，有些生命是注定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他们的宿命和结束。《封神演义》里不是有许多这样的邪神吗？按说神应该是不像人那么迷的，可他们就是要把坏事干到底，有正就有邪，不管常人怎么想。二，我们注视正法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自己应该做的，这里有一个时间的一步一步的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善恶都有一个充分展示的过程和舞台，不能用人的观念来指望师父一下子直接铲除全部邪恶。还是举《封神演义》里的例子，当年狐狸占据了妲己的身体来迷惑纣王，终南山的云中子看到了，他来到朝歌，向纣王献了一把剑，告诉他挂起来就可除妖，结果纣王听了狐狸的话，把剑毁掉，才有了后面长长的故事。如果用人的观念去想，云中子那么大的本事，也有那么大的慈悲，怎么不直接把狐狸杀掉呢？那会少死多少人呢？这是定数，云中子明白这个理，所以他不能也不敢直接这么干，这和慈悲没有关系。三，邪恶尽管一直存在，但数量在大量减少， 能控制人的数量和邪恶的程度在逐步的减轻，我们的三件事做得越好，大环境就越宽松。柳宗元有一篇流传千古的文章叫《钱之驴》，说老虎从来没有看到过驴，看到了以为很厉害，于是很害怕，到后来发现驴根本什么也不是，于是咬断了驴的喉咙，吃光了它的肉。只要我们的正念足，邪恶就什么也不是，就像那头驴，看起来气势汹汹，但控制它的邪恶总体已经很弱了。四，我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每个人的工作环境不同，心性不同，承受能力不同，但师父都根据具体的情况安排了相应的道路。邪恶会千方百计的破坏和干扰，但只要一心去做师父安排的事，就能突破邪恶的种种干扰。原来上学的时候读过一篇清代彭端书所做的一篇文章《为学》，文中讲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肯做，难的也变得容易了，不去做，那么容易的也困难了。之后举了个例子，四川的边境有两个和尚，一个贫穷，一个富裕。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要到南海去，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着什么去？穷和尚说，我只要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就够了。富和尚说，我数年来都想雇船顺江而下，尚且没能成功，你凭什么去？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这件事告诉富和尚，富和尚露出了惭愧的神色。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路，富和尚不能到，而穷和尚却到了。常人中的事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又有什么做不到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和明慧联系中修自己。我向明慧投稿有十几年了，深知明慧同修的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们每天要对大陆众多的稿件把关，还要面对大陆同修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心性表现，很不容易。我深感向明慧投稿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有时一个正疑惑的问题，在写的过程中突然间就明白了，而且写文章中体现着自己对大法内涵的理解和对同修、对世人的负责程度。我有时看到自己发表的稿件被明慧同修细心地修改了很多，心里会很愧疚。如果自己多用一些心，多负一些责，就可以节省明慧同修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有时文章未发表，我就会找找自己写文章的出发点是否有问题，过程中有什么执着心，再看看自己是对文章真正用心了，还是草草写一下就投稿，白白浪费了明慧同修审稿的时间。我体会，当想问题在法上，心态祥和慈悲，真心的为同修好，为他人好，为众生好，叙述准确，条理清晰，并顾及到多方面读者的接受能力时，文章就容易发表。当然，投稿未发表可能有多方面原因，比如稿件质量问题，很难让读者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前后矛盾，缺乏报道的关键信息，或有想利用明慧说服别人的心等等。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所述问题不具有普遍性，明慧同修在积累信息，到时候会集中报道，或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没有说到本质和关键的地方。明慧同修已经了解了情况，可能在等更有说服力的文章发表。很多具体情况在明慧网2004年8月1日的明慧编辑部的致投稿未被采用的大陆同修文章中有详细叙述。明慧网的报道也有失误的地方，报道出来之后才通过不同渠道发现失误，发现了之后将已发表的稿件更正。这些失误有时是因大陆的邪恶环境无法将消息核实准确，传递过程的失误，
或者提供信息到个别大陆同修受党文化侵蚀造成的浮夸、不严谨态度造成的。这里也提醒大陆同修报道时一定严谨负责，不要夸大其词，不能将自己的臆想、猜测当成事实报道，要做到真、据实报道，为明慧网的信誉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与明慧联系，很大的困惑可能是明慧同修不给回复。明慧同修太忙没时间给大陆众多同修回复是一个原因。不过没有回复或许也是一种回复。有些很具体的该自己向内修的、自己悟的、自己该从中提高的问题，不能一股脑都推给明慧同修去修，而应以法衡量，都找自己修自己，从而解决问题和矛盾。另一方面，网上回复因不同环境、习惯、理解及表达的差异，可能造成歧义和误解，回复来回复去，可能还误解得更深了，这可能也是明慧同修不能回复的原因吧。而当出现严重问题或偏差时，明慧同修给回复了，有的同修却因自己的执着心不想放下，不直接反对明慧同修，但却找理由说明慧同修不了解情况，其实是怎样怎样的等等。不是说明慧同修说的就都是绝对的对了，但是多年来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且广泛了解大陆各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能够站在为大陆同修整体负责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特别珍惜大陆同修，特别注意大陆同修的安全，而且明慧网是师父肯定和看护着的，不会有方向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和明慧联系中要修自己，善意理解对方，不要对明慧抱有不好的想法、埋怨或抵触情绪，以一颗共同把事做好的心维护好我们自己的网站。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